各位朋友，我是徐锦饶神父，很高兴今天又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返回我写的书《家庭民主信仰》的其中一点，就是培养孩子怎么样待人处事，尤其是有一种容忍跟包容的胸襟。我们前面说过，我们要第一教导孩子容忍和包含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有互谅互让的能力，有妥协的能力。第二呢，要勇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尊重别人的立场，愿意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解释，同时也愿意聆听别人的解释。今天我们讲培养孩子有大同的理想，愿意打破党派、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等等的局限，跟不同意见的人对话，跟不同意见的人交谈。我好喜欢这种胸襟，我喜欢天主教，尤其是凡二号的天主教，因为这个天主教确实是有大同的理想，而这个大同不是基于大家都相信一种文化，大家都属于一个国家，大家都进入统一的教会，不是，而是真的可以打破党派、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的局限，跟不同意见的人谈话，跟不同意见的人交朋友。我有很多基督教的朋友，基督新教，当然很多基督教朋友都是很好，但是有不少不少基督教朋友都是思想很狭隘的，他们都很否定别的宗教，甚至否定别的文化。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的理工大学讲了十堂十节中国文化，最后一节我们在座谈的话的时候，有两个学生就站起来说，中国文化很好，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最需要的是基督的信仰，我们最需要基督，我们最需要基督的宗教。那我没有说重基督不重要，基督十分十分重要，但是这两个学生就把基督跟这个世界对立起来，他要用基督打败一切的宗教，用基督否定一切的文化，那就不好。香港有一个好多好，当然这是好多年前的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女孩子信了基督教，当然是哪一种比较偏激的基督教，然后她回家就劝告她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也受洗皈依他们的教派，爸爸妈妈不愿意，她就很难过，他就以为跟爸爸妈妈一起住会玷污他的生命，玷污他的灵魂，于是有一天他拿着圣经，抱着圣经就跳楼死了。哎呀，这种思想太不好了。基督为这个世界带来的是和平，我们要用基督的精神去修好，而修好是什么？必须有一种修好的胸襟，能够打破党派、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等等局限的人，愿意跟人对话的人，愿意去学习别人的人，才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我自己想出来的那十六个字，那十六个字就是肯定自己，欣赏别人，学习别人，丰富自己。我们要肯定自己，当然我肯定自己是神父，我肯定自己是天主教徒，我肯定自己是中国人，我肯定自己，我肯定这个时代，我肯定我活在的这个香港。但是我也得欣赏别人，欣赏别的宗教，欣赏别的国家。我在香港欣赏广州，欣赏上海，欣赏北京。我是中国人，我可以欣赏美国人，欣赏印度人，我甚至要向他们学习怎么样来丰富我自己。 这那就是一种世界大同的态度。我在写这本家庭民主信仰的时候，我认为啊，这些态度不能学回来了，该当是生活起来的。一个小孩子必须从小活在这种环境当中，父母必须从小教导孩子这种思想，有这种心胸，那他长大以后呢，他就能够带着这种精神、这种视野、这种心胸去为世界带来和平。好，我再说培养孩子有大同理想，愿意打破党派、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等等的局限，能够跟不同意见的人对话交谈，那是很重要的。我写这一课的目的是，既然我们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大都会。香港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海峡两岸间所扮演的桥梁角色，加上它多年来特有的不受教条框框束缚的自由风气，都使香港人拥有较大的视野和较广的接触面。我告诉香港人，告诉香港的教会，我们的现在活在香港的父母要设法掌握这些机会，帮助孩子进一步培养大同的胸襟，让孩子不受党派、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的局限，成为更理性、更成熟的民主人，并乐于跟不同意见者真诚的对话。我今天刚刚去做弥撒，今天啊，可能播出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几个月，但是今天我录音的时候是6月24号，是若翰使者的诞辰。我在想，若翰是一个先知，是在耶稣嘴巴里面最后的一个先知，大先知。但是若翰很特别，他很重视自己的民族，他很肯定自己的国家跟文化，但是他也能够把这个耶稣带给世界，把耶稣介绍给别人。他很少反对什么，他唯一的反对的是那个黑洛德，但实在太可恶。回想起来，我们香港甚至香港的天主教、基督教，面对六四的问题，面对现在23条那个立法的问题，面对香港政府的问题，也包括中国政府，我们也不怕说了，中国政府好多问题，香港政府好多问题，23条很多问题，六四好多问题。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常常认为自己是先知，谴责、谴责、谴责。我自己的看法是，一个人除非能够先肯定了80%，他才有资格去谴责20%，否则你怎么样谴责，人家听都不听啊。先爱才能先去批评。我在公教报里面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参与政治，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参与政治，教会要参与政治。但是参与政治有两个层次，关心社会整体的发展，然后呢，另外一种叫政党政治，一个党派的政治。你是民主党，你是民建联，你是保守党，你是什么党，这是党派政治。教会要参与政治，但是不能参与党派政治。其中一个分别是，党派政治都是一种你死我亡的一种斗争。今天是你民主党当政，我这个在野的保守党当然要不断的攻击你了，让你倒台。为什么呢？ 你倒塌以后我可以上去。政党政治的本质就是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假如教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跟着某一个政党的说话，支持他们的行动，那就是个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不是教会该做的事情。教会要做的是和事佬，是大同，教会要做的是修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参与政治是好的，因为我们要关心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我们要建设这个世界，我们要建设国家，建设社会。这个世界好多分裂，国家好多分裂，关心社会的人最重要的是能够让这个社会和谐的生存，除非他真的是败坏的不得了，好像是清朝末年的那一种民不聊生。但是假如不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最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建设建设再建设，你要把这个四分五裂的社会，让我们努力去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成为修好的工具。那不能参与政党政治，因为政党政治的本质就是有那里没有我，有我没有你的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好吧，下一节我们再详细再讲这一点。
燃烧着一扇扇炬火，请降临于我们，为我们每一每个罪，你我们的安慰，你我们的释放，让我们来赞美耶稣。你我们的安慰，你我。
上为我们说，培养孩子，从小培养孩子有大同的胸襟，能够打破党派、阶级、宗教、意识形态的局限，跟不同意见的人交谈、对话、交朋友。我也提出了，教会该当参与政治，但那不是政党政治，因为政党政治，尤其是在香港，你属于一个政党，你希望能够获取选票，你就打倒别人。教会绝对绝对不该当支持某一个政党，站在某一个政党的一边去跟他一起作战，去打倒什么的。所以这种大同的胸襟、修好的态度是很重要啊。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孩子的这种态度呢？我下面有一些方法啊。第一，父母要警惕孩子，不要把人分类，也不要把人定型，英文叫 stereotype， 就是把人框框住，把人分类，把人定型。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可以改变和成长的，无可取代的。你看我，不要看我是个神父，我是徐锦瑶神父，另外一个神父叫陈志明神父，他不一样啊。我们两个都是神父，但我是徐锦瑶神父，他是陈志明神父，他是汤一华神父，他是张三神父，他是李四神父，不一样啊。我们不要把人分类，哎呀，只要是神父都是这个样子的，不对耶，大概对，但是哪一点的那不对，就是很致命的了。我们一忘了就惨了。哎，我是中国人，张三是中国人，李四是中国人，这个中国人跟那个中国人不一样哎。不要把人分类，不要把人定型，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张三、李四、小强、阿芬，我们跟他们交往，而不是跟一个类交往。我们不是跟警察交往，我们不是跟神父交往，我们不是跟老师、乞丐、信教的、左派的、右派的、做小贩的，不是啊。有时候右派的人，某一些右派的人的思想很左啊，某些左派的人思想很右啊，有时候某些神父啊思想很唯物啊，有时候一些唯物主义者充满了精神价值的追求啊。不要单单说意大利人很浪漫，意大利有些根本不浪漫，也不要说中国人很勤劳，很多中国人不勤劳的。所以千万千万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把人分类。有一些人去某一个国家坐了计程车被骗了，回来跟人说，哎，那边的计程车司机都是骗人的。那对，哪会对的呢？那里有千千万万个计程车司机，一个骗了你，你怎么说他们都是骗人的呢？把人分类，把人定型，不好，绝对绝对不好。尤其是我们要从小教导我们的孩子要注意，不要把人分类，不要把人定型。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张三就是张三，他是徐锦瑶就是徐锦瑶，那是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一个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父母要把握机会教导孩子一个事实，就是同类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或者理想，而不同类的人呢，也有可能有相同的意见或者理想。有一次有个基督教的神学院请我去跟他们的学生讲话嘛，他们都是好多人来听，听了以后呢，其中有四五个教授都是牧师哎，请我到他们的家里面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开玩笑啊，他说，神父，今天我们请你来跟我们的学生讲话好危险啊， 我说为什么写呢？他说我们的教友当中有不少还认为天主教是邪教，天主教是不好的东西，我们跟你接近的话我们都变成坏人。他说我们的教友很奇怪，只要几个人他们认为不对，他们可以弃绝我们，是教友弃绝神学院，是教友弃绝牧师，是教友弃绝神学教授，他们可以弃绝我们，只因为我们跟你走在一起，只因为我们请你来演讲。所以在这个角度下，他们同一个教会的思想就很矛盾很相反，而我这个天主教徒跟那个基督教派的思想就好接近呢。当然我不是跟他们的教派接近，而是这个教派里面的几个牧师教授跟我的思想很接近。武汉那个东南神学院就是那个基督教的，请我去讲课讲了两年。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负责人跟我的思想很接近。而相反，有时候我在香港，我跟某些神父的思想也有一点矛盾跟距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告诉我们的孩子，同类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或者理想，而不同类的人也可能有相同的意见或者理想。比如说两个天主教徒未必都同意要优先选择穷人，而一个天主教徒跟另外一个左派人士却很可能会同意要注意劳工的福利。当然也要指出，同类的人更容易有共同的理想，但是也有例外。第三点，不要让孩子把人对立起来。比如说信徒跟非信徒不是对立的，有钱的人跟穷人不是对立的，好人跟坏人也不要对立起来。中国人、外国人、右派、左派、亲港的、亲中的、本地人、新移民，不要把他们对立起来。更要打破传统所讲的汉贼不两立或者道不同不相为谋等等两极化的思想。不要把汉贼不两立，然后把自己当作是忠的汉，对方的是奸的贼，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对，道不同可以正好为谋，爸爸跟妈妈的意见可以不一样，但是他们正好为谋，正好可以交谈。所以当孩子笼统的把新移民叫做阿灿，把印度人叫阿叉，又把那个非洲的黑人当作是肮脏鬼的时候呢，要纠正他，我们绝对不要把人对立起来。第四，要刻意的培养孩子的多元化的性格。比如说在音乐上给他欣赏中乐、西乐的机会，可以带他听听流行曲，也可以培养他欣赏交响乐、贝多芬的交响乐，更加可以带他去听一个中乐演奏会，培养他一些对中国音乐的兴趣。在家里也可以买一些音乐、中国音乐的 CD， 让他多听各种类型的音乐。在食物上叫他吃各国的食物。我记得有一年我请妈妈去英国，我开车带她绕了一个圈，绕到了不同的修女院去吃饭。人家修女看到她是传教士的妈妈，都把她当作上宾，把她当宝，然后把英国最好的食物拿出来给她吃，但是她一看都吃不下，不习惯呢。然后过了几天，她突然间问我说，景瑶能不能给我吃一些扬州炒饭。 我说在人家在修院里怎么要严重炒饭呢？有时候我在教育中心，我们在香港接待大陆来的国内的修女，每一次都有不同的省啊市啊来的修女，通常都有20个人左右。我也发觉有些修女好像对香港的食物有点不太满意，有些我们认为很好的东西她就不能吃，不敢吃，吃不下，这种性格不好。反过来说，我自己就不一样，我故意去学习试不同的东西，听不同的音乐。从前我根本不喜欢京剧，我听不懂，我感觉它很潮，但是学了以后呢，我越来越喜欢京剧。原来不同地方的戏剧真的有不同的特色，也很好看。在语言上也要它中英并重啊，要懂中文也要学英语，在艺术上也帮忙他欣赏中西名画和各种艺术作品。总之中西东西中外的东西都要让孩子有机会去欣赏去学习，告诉他中国的东西好，外国的东西也好，中国的语言很漂亮，外国的语言也很不错，这样就可以培养他一种大公的胸襟，一种世界的视野。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